1988年的5月13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Prince Hendrik 亨德里克王子酒店的楼下，人们发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最开始大家以为他是一个无名的流浪汉，碰巧醉死在酒店门口。但警察过来之后发现，这个人其实是从酒店的2楼房间的窗口失足坠落的。正常来讲，从2楼掉下来本不至于摔死。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摔下来的时候头先着地。警察在后来的尸检中发现死者体内有着大量的海洛因残留，而酒店一方呢也确认了死者的身份。这个人在登记入住的时候写了自己的名字 C.H. Baker， 他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爵士小号手 Chet Baker。长久以来，爵士乐被聆听是因为它的内涵，它的艺术性来源于它音乐本身的复杂程度，所营造的氛围感，以及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而 Chet Baker 的出现，则让爵士乐率先进入了凯鲁亚克所描述的垮掉的一代。很显然，垮掉的一代的重点并不在于垮掉，而在于乐手本身所流露出来的气质。这里是 Y4 Jazz，我是米粥。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I die alone。
Chet Baker 曾经说，我不知道我会是一个会唱歌的小号手，还是一个会吹小号的歌手。对我来说， Chet Baker 一直是一个小号手。也许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讲，唱歌远比吹奏小号要容易得多，所以 Chet Baker 的嗓音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惊艳到我。他唱歌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用口腔的前部去发音，听起来呢给人的感觉很单薄，而他的音域似乎也不是很广。他用他那种浅吟低唱的方式，很容易就可以完成真假声的转换。我几乎也没有听到过 Chet Baker 演唱过什么特别激昂的高音。然而啊，他的声音听久了之后会有一种特殊的美感，那是一种非常像小号的一种人声。换句话说，他唱歌的时候的方式啊，和他吹奏小号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他一句一句这样慢慢的讲述，不急不躁。正是因为他用那种很薄的声音在演唱歌曲，才让这些歌曲听起来也充满了那种敏感、脆弱和这种细腻的感觉。不论哪种方式，自从1953年 Chet Baker 闯入爵士乐舞台以来，他那种温柔易懂的演奏风格和流畅诱人的嗓音就很快吸引了众多听众为之疯狂。他很快成为西海岸 Cool Jazz 的一个缩影，并被证明是1950年代最受欢迎的爵士乐小号手之一。在 Chet Baker 之前啊，爵士乐已经进化到了一个 Bebop 的时代。在美国东海岸 Bebop 的大本营纽约，有一群人呢，总想把这个爵士乐演奏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这种音乐让人精神焕发，却也让人觉得呢特别的吵闹。而当爵士乐到了东海岸，面对着阳光和沙滩，乐手们自然轻松了很多。以 Chet Baker 为代表的一群音乐家将这些演奏慢下来，逐渐让西海岸的爵士乐成为了一种不可忽略的爵士乐的形式。我们说，如果说之前这个 Bebop的热烈被称为 Hot Jazz 热爵士的话，那么与之相对的西海岸爵士乐就被称为 Cool Jazz， 也就是我们说这个名字冷爵士的由来。 Chet Baker 作为 Cool Jazz 的先驱呢，极大的影响了像 Joao Gilberto 这样的 Bossa Nova 的演奏者，他们努力地效仿 Baker 那种低沉的耳语式的声音。除了与他自己的四重奏一起演奏之外呢， Chet Baker 还与传奇爵士乐巨星 Charlie Parker、 Dizzy Gillespie、 Jerry Mulligan 和 Stan Getz 等人同时演出过。他那个俊朗啊，却又有些孩子气的外形，让好莱坞很早就对他抛出了橄榄枝。长得非常帅嘛。在尝试了几次角色之后呢， Chet Baker 其实觉得演戏并不适合自己，所以最终啊，还是决定回归音乐，继续做一名爵士乐小号手。然而不幸的是，在1950年代后期， Baker 对海洛因上瘾，因为他经常被判入狱或者被驱逐回美国，这极大地影响了他职业生涯的发展。他在意大利被捕期间，他的代理人不得不通过探监的形式跟他敲定唱片合约的细节。在录音棚中，或者说在演出之前啊， Chet Baker 经常就是一种瘾君子的那种虚弱的状态，但直到他拿起小号那一刻起，他马上就可以进入到一种忘我的演奏形式里面。尽管他才华横溢，但是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Chet Baker 呈现出的精神面貌经常被形容为一种被拖进泥潭的那种美国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从凯鲁亚克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他是50年代的化身，唱着最温柔的情歌，却过着最颓废的生活。正如贝克本人曾经说过的那样，要想不辜负别人的幻想而去生活是一种非常艰辛的事情。 Chet Baker 1929年12月23号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耶鲁市。贝克的父母呢，都对音乐相当的了解。他的父亲 Chesney Henry Baker 是一位专业的爵士吉他手。不过在 Chet Baker 出生之后，美国正好赶上大萧条时期，没有人有钱去俱乐部里面消费音乐，所以 Chet Baker 的父亲被迫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这份工作跟音乐就没关系了。 Baker 的母亲 Vera 是一位在香水厂工作的工人，但她同样也会弹钢琴，据说水平很高。小的时候 Baker 就参加过一些业余的音乐比赛，并在当地教堂的合唱团里面唱歌。到他11岁左右的时候， Baker 一家从俄克拉荷马州搬到了加州。他在那里的初中接受了一些正规的音乐培训。13岁的时候， Baker 的父亲给他买了一个长号，因为他想鼓励儿子演奏乐器。然而长号对于青春期的 Baker 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把手伸直也够不着长号最底下那个音儿。于是他爸爸把长号换成了小号。他在几周之内就适应了这种新的乐器，而且演奏起来丝毫不费力。根据 Chet Baker 的母亲讲啊， Baker 从小就会在收音机里面听音乐节目，然后就用他的小号慢慢摸索着，跟着吹相同的调调。1946年16岁的 Baker 从高中辍学，为了不让他无所事事虚度光阴，他的父母给他报名参军。在德国柏林驻扎期间，他在美国的第298军的军乐队中表演，也正是这段时间，他从军队的电台里面听到了 Charlie Parker 和 Dizzy Gillespie， 并且第一次知道有 Bebop 这种东西。跟小时候一样，他会私下练习他听到的曲调，并且偶尔会在军队的这个排练当中露两手。虽然是乐团，但是当乐团到了军队里面之后啊，并不欢迎这种很个性的东西被展现出来。所以当时的乐队指挥曾经断言说，像 Chet Baker 这样不守纪律的小号手以后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即便如此啊，军乐团无法让 Baker 离开，因为他确实太优秀了。可想而知， Chet Baker 并不会特别喜欢军队这种非常死板的状态，他萌生了离开部队的想法，并最终付诸实践。 1946年二战还没打完嘛，对于一个现役军人来讲，想要离开部队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但他还是想了一个办法，他呀尽量在公开的场合女性化自己，比如说他提出不愿意跟其他男士兵一起共用厕所，在选择工作岗位志愿的时候，他尽量会选择一些更适合女性做的职位。这些行为啊，轻松的就引起了当时部队医生的注意。我们要知道1940年代过于女性化的行为在男性主导的部队当中是被视为异类的，甚至是被视为一种疾病的。于是 Chad Baker 被安排了电击治疗。在等待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他被部队关在了一个沙漠中的一个等候区。跟他关在一起的都是一些真的有精神病或者心理疾病的人。他自己在后来的采访中说，他说他当他看到这些真的不正常的人为了能够 get high, 对吧，为了能够上劲儿上头，他们干嘛呀，他们争着把一块抹布放进一个部队卡车的油箱里，然后把那块抹布捞出来，大家去抢那个抹布，闻那抹布上的汽油味儿。看到这个之后啊，看到真的精神病之后啊，把这个假的精神病的 Chad Baker 可给吓坏了。他所做的这些一切不过就是装出来的，为了逃离部队的。但看到这帮人之后，他说他不知道这个电击治疗得用多大的劲儿才能把这种人治好。他就拼命想怎么能够避免电击治疗。他在那儿待着，坐在那儿就在想办法，慢慢就进入了一种冥想的一个境界。后来看守的人看到所有人都在疯疯癫癫的打闹，只有这么一个人安静的坐在角落里。他们就想，哎，这个Chad Baker 这人是不是抓错了是吧，他就把这个 Chad Baker 单独关进了另外一个病房。后来觉得他也许也没那么重的病，最终没有对他进行电击治疗，以不合军队生活为由，部队让他退役了。两年的部队生活并非一无是处哈，他记住了电台当中 Charlie Parker 的名字。在退伍之后呢，他在洛杉矶学习了一段时间的音乐理论，最后成为了一名职业的爵士音乐家。他先是跟 Vito Mosso 一起演出，后来又加入了 Stan Kenton 大乐队。关于 Stan Kenton 的介绍，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第45期的节目。在刚出道的这段时间， Chad Baker 仍是大乐队管乐声部的一员，并且参与录制了 Vito Musso 跟 Stan Kenton 大乐队合作的歌曲 Come Back to Sorrento。 1952年 Baker 收到了大西洋唱片公司老板 Dick Bok 的电报， Dick Bok 告诉 Chad Baker 来自纽约的萨克斯演奏家 Charlie Parker 刚刚落地洛杉矶，准备西海岸的一场巡演。 Charlie Parker 需要一个小号手的加入，所以此刻啊，他正在洛杉矶的 Tiffany 俱乐部举行一个小号手的选拔。尽管当时 Baker 还是一个新人啊，但是他有过跟萨克斯演奏家 Vito Musso 和 Stan Getz 一起表演的经验，于是他决定去 Tiffany 的选拔场子去看一看。他没抱什么希望，他想要是人不多呢，我就试试看，没准还能被这个选上啊。当他到达选拔场地的时候，加州户外明媚的阳光和俱乐部室内的那个昏暗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 Chad Baker 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当他终于看清楚俱乐部里面的情况的时候，他说他看到有上百位洛杉矶的小号手坐在那里等待自己的机会，似乎当时洛杉矶会吹小号的人都来了。那 Charlie Parker 听说啊 Chad Baker 来了，就安排让他插了个队啊，先吹两首曲子。很显然 Charlie Parker 早就知道了 Chad Baker 的名字。那 Chad Baker 演奏到一半的时候啊， Charlie Parker 就走到麦克风前对台下所有人说，我感谢大家的到来，但是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想要的人，这次选拔呢到此结束。Chad Baker 得到了跟 Charlie Parker 同台演出的机会， 等到查理·帕克结束了西海岸的巡演，回到纽约之后，他跟同为小号手的 Dizzy Gillespie 和 Miles Davis 说，你们俩小心了哈，洛杉矶啊，有个叫做 Chet Baker 的白人小伙，小号吹得真不赖。在那段时间里面， Chet Baker 跟 Charlie Parker 演出结束之后，会去附近的其他的俱乐部坐一坐，休息休息。因为 Charlie Parker 演出的时间段啊，当然都是黄金时段了，人家是大师嘛。所以等到 Chet Baker 下钟之后，能够看到的演出都是比较一般的垃圾时间的演出。那有一天呢，他去这个距离他跟这个大鸟演出的地点不远的一家洛杉矶的俱乐部里面，叫做 The Hague。 当时 The Hague 演出的人啊，是一个吹萨克斯的音乐家，叫做 Jerry Mulligan。 Jerry Mulligan 当时处于人生中的低谷，他刚刚离开 Stan Kenton 的大乐队，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就只好在 The Hague 选择一些很差的时间段去表演。而正是因为如此， Chet Baker 才能够看到他的表演。 Chet Baker 特别欣赏 Jerry Mulligan 的演奏，相比于跟他正在合作的这个 Charlie Parker， Jerry Mulligan 显然更符合 Chet Baker 自己的口味。那他就主动上前去找到 Jerry Mulligan， 两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合作。这段故事在我51期里面讲 Jerry Mulligan 的时候也有提到过，那期节目的时候我还把 Jerry 的名字一直念错，念成 Gary 啊。当时他们演出的 The Hague 俱乐部的主角是一个叫做 Red Norvell 的音乐家，这哥们的乐器是一个很大的爵士战音琴。因为 The Hague 舞台特别小，那这个舞台放了 Red Norvell 的战音琴之后就没法再摆钢琴了，因此在 Chet Baker 和 Jerry Mulligan 合作的最开始，他们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乐队里面没有钢琴，只有小号、萨克斯、贝斯和鼓。钢琴在当时的爵士乐队当中几乎是一个标配了，因为钢琴不光可以作为节奏组，还可以作为旋律组。那么除此之外呢，钢琴还是一个可以演奏和声的乐器。什么意思呢？通俗点说，钢琴演奏家有10根手指头，也就是说它可以排列组合在键盘上同时按下几个琴键啊，演奏这个几个声音的组合。那这种效果呢，是 Chet Baker 和 Jerry Mulligan 这个乐队当中所有乐器几乎都达不到的。你比如说小号和萨克斯，对吧，这两种乐器同时都只能演奏一个音儿，就是你演奏了这个音儿，你就不能同时演奏另外一个音儿。那所以说他这个乐器就没有办法演奏所谓的和声。那贝斯呢，虽然他可以演奏和声哈，但也不是一个特别常规的演奏手段。为了解决这个和声的问题， Chet Baker 和 Jerry Mulligan 采用了一种对位的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小号和萨克斯相互配合，合作演奏出和声所要的营造的那种感觉。这里面最著名的例子还是那首他们两个合作演出的 Line for Lions。Chet Baker 和 Jerry Mulligan 的合作名声大噪，在1952年，他们分别获得了美国听众我最喜爱的爵士音乐家、小号手和萨克斯手。然而这个组合呀，却是昙花一现。在他们认识一年之后，Jerry Mulligan 因为吸毒而被捕，那么他们的合作呢，也就不复存在了。1954年 Baker 跟大西洋唱片公司签约，大西洋唱片公司的老板 Dick Bock 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意识的人，他的厂牌虽然是爵士乐的大厂，但是所制作的音乐却非常的有这个市场导向。如果你还有印象，在 Joe Pass 那一期我们也曾经说过，是 Dick Bock 在 Joe Pass 还在监狱戒毒的时候就帮他出了一张专辑啊，才让这个 Joe Pass 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很显然 Dick Bock 有一种商人独有的敏锐的眼光，也是 Dick Bock 最开始看到了 Chet Baker 演唱的商业价值。 我们说作为一个会唱歌的小号手啊， Chet Baker 其实并不是第一个人，他的前辈 Louis Armstrong 也是一位一边唱歌一边吹小号的音乐家。但是除了 Louis Armstrong 好像真的就没谁这么干了。对于所有爵士音乐家来说， Louis Armstrong 是爵士乐的鼻祖嘛，他做什么都有道理。而一个西海岸的小白脸，一个毛头小伙子也想一边吹号一边唱歌，那显然就有点不自量力了。当时爵士乐圈子里面的乐手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商业的行为，那么甚至他乐队的钢琴手 Russ Freeman 也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他觉得 Chet Baker 这样做特别的不爵士，背离了爵士乐的原教旨主义。然而对于 Chet Baker 和 Dick Bock 来说，唱歌确实是一个好主意。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帅气的忧郁的爵士乐小号手在演唱的间隙，对吧，忽然张嘴唱起了歌来，而他的声音呢，天然未经雕饰，甚至都没有经受过这个特别的训练，轻薄软弱直入人心。他们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Chet Baker Sings， 在此之后呢， Chet 继续演唱直到生命的尽头。从此时开始， Chet Baker 不再是一位爵士小号手，他也成了一位爵士乐歌手。在 Chet Baker Sings 这张专辑当中啊，有一首 Chet Baker 的成名曲叫做 My Funny Valentine。 如果你听过 Chet Baker 的演唱，那么你一定听过这首歌曲。他的歌词说道，我可爱的小情人，洋溢着喜悦的小情人，你让我开心欢笑，你的面容可掬却无法捕捉，你是我最钟爱的艺术品，你的面貌比希腊的雕塑更清瘦，你可知道当你开口说话的时候，你的嘴唇薄薄的，不要为我盘起头发，如果在意我千万不要，永远保持年轻，有你在每天都是情人节。你去听这首音乐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悲伤的小调，然后来赞美他自己情人的歌曲。在 Chet Baker 那种柔弱的嗓音下面，这段感情虽然看起来很热烈，却蒙上了一层未知的阴影。这也是 Chet Baker 演唱的动人之处，他为爱情提供了一个另外一种的诠释。1953年到1956年这段期间， Chet Baker 蝉联了爵士乐杂志 Metronome 和 Downbeat 的年度最佳小号手。当时被他打败的还有 Miles Davis 和 Clifford Brown。 1955年 Chet Baker 第一次去到欧洲，他在那里巡演并推出了几张现场专辑。在他1955年第一次欧洲之行到他1959年第二次去欧洲之间，Chet Baker 在美国相当的活跃，他跟他的老朋友 Stan Getz、 Art Pepper 以及 Jerry Mulligan 合作。在这段期间啊， Chet Baker 最重要也是最耀眼的一张专辑就是那张 Chet。 对于喜欢爵士乐的我们中国人来说，这张专辑是很多人拥有的第一张黑胶。专辑的封面是一张暖黄色的拥有着油画质感的照片，照片上面 Chet Baker看向镜头，他背后的一位深情拥抱他的女士正是他当时的女朋友。可以说这张专辑啊，把应用场景直接印在了封面上。当你的女朋友来的时候，你可以给她放这张唱片，营造出那种暖黄色的灯光。那这张唱片的里面的音乐呢，就是为这样的氛围去准备的。参与录制这张专辑的音乐家也这个阵容也十分强大，贝斯手呢是 Paul Chambers， 钢琴是 Bill Evans， 鼓手 Philly Joe Jones， 这三个人都刚刚参与过 Miles Davis 那张 Kind of Blue 的制作。其他的音乐家还有 萨克斯手 Pepper Adams， 长笛手 Herbie Mann 以及吉他手 Kenny Burrell。 这张专辑推出之后没多久，1959年底 Chet Baker 意气风发地再次来到了欧洲。其实没人说得清楚，这位酷派爵士音乐的王子到底是什么时候沾染上海洛因的。据他自己回忆是1957年，然而他乐队里的其他成员说他早在1950年就已经开始在吸毒了。可以肯定的是，毒品从1959年开始全面侵袭了 Chet Baker 的生活。在欧洲的那段时间，他被意大利的小报曝光有毒品的问题。不仅如此，他还沉迷于女色，并且对伴侣十分不忠诚的这种事情也被公诸于众。不到一年的时间， Chet Baker 在意大利的卢卡市演出，在那里因为滥用毒品而被拘留了，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年多的时光。随后他又因为毒品问题而被英国和德国驱逐出境，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了美国。回国之后啊，他在厂牌 RAC 的帮助下出版了一张唱片，叫做 Chet is Back， 这个名字里还带了个感叹号，似乎预示着他要痛改前非，想要从前面毒品带来的阴影当中走出来。这张专辑里 Chet Baker 很少见的加入了几首快速的能量值很高的波普作品，并非一味地延续他那种浅吟低唱的风格。不过似乎归来的决心啊，并没有持续多久，毒瘾就再次找上门来。而除了毒瘾之外，再次上门的还有其他的麻烦。1966年，他在洛杉矶正准备从一个毒贩那里买海洛因，他发现一个男的呀，在他上楼开始就一直跟着他。他怕那个人抢钱，就把手插在口袋里，假装像带了个枪哈，就迫使那个人离开了。第二天他发现五个年轻人在找他，为了躲避殴打，他急切地想要离开现场，于是跳进了附近的一辆汽车里面，但是被车上的人又扔出来了。 Chet Baker 别无选择，只能与那些人搏斗。那几个人把他打晕了，留下了 Baker 满嘴是血，还有几颗牙齿被打断了。这段故事是 Chet Baker 自己在纪录片 Let's Get Lost 当中亲口说的，但仍然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和这个传说在流传。毕竟在很多人看来， Chet Baker 自己的话并不可信。虽然说 Chet Baker 在与那些人的遭遇当中并没有掉光所有的牙齿，但是由于多年吸毒，他的牙齿已经很差了，他不得不使用假牙，而这让他曾经习惯的吹奏小号的嘴型彻底垮掉了。随后的几年对贝克来说非常艰难，他没法再吹小号，很快就彻底破产了。更大的问题是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需要养活。那时候的 Chet Baker 不得不像大萧条时期他父亲那样，为了糊口而找一份与音乐完全不相关的工作。他找的工作是在加油站帮别人加油和给轮胎打气。他每天工作的时间啊，是从早上的七点到晚上的十一点。这份工作他总共持续了三年。对于一个曾经在舞台上吹小号的音乐家来说，这种工作无疑太辛苦了。另一个让人惊讶的事实是，在这三年当中，他因为毒品的摧残、牙齿的变形以及衰老，让这个曾经西海岸红极一时的小号手从未被人认出来过。三年之后， Chet Baker 意识到他必须回归音乐。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尝试找到一种带着假牙吹奏小号的方式。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相当于让他重新学习吹奏小号，因为他必须开发出一种全新的口型。1970年到1973年这段时间， Chet Baker 离开了加油站，并且尝试录制一些演出和这个唱片，但是呢都不太成功。这三年对于他来说呀，可以说是涅槃重生的三年。在没有演出和唱片销量不好的时候，他就只能躲在他妈妈的老房子里面每天吃低保。好在又过了三年， Chet Baker 重拾记忆。1973年，他的朋友 同样是小号手 Dizzy Gillespie 帮助他安排了几场复出的演出。他在打架事件之后第一次重新出现在纽约的 Half Note 俱乐部舞台上。次年他在卡内基音乐厅与 Jerry Mulligan 重新聚首。虽然多年的苦难生活改变了他的声音，但是评论家都盛赞他的表演。也正是在这一年1974年 Chet Baker 发行了六年来第一张专辑 She Was Too Good To Me。 专辑的同名单曲 She Was Too Good To Me 是一首爵士标准曲 He Was Too Good To Me 的翻版。当这首歌里面出现 Chet Baker 的声音的时候，似乎能感受到打架事件之后 Chet Baker 生活当中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给他带来的内心的改变。其实整个70年代啊，尽管他会服用美沙酮来控制自己的毒瘾并管理自己的生活，但是 Baker 始终都是一个瘾君子。1975年他回到欧洲进行大部分的演出，只是偶尔回到美国。尽管 Baker 对海洛因成瘾，但他还是受到了欧洲观众特别热烈的欢迎。在他们的眼里啊， Baker 是一个脆弱的细腻的灵魂，而不是瘾君子。不幸的是，他在欧洲演出的大量唱片在未经他许可的情况下被发行，他也从来未收到过相应的版税。对于他的私生活，Baker 因虐待和诱骗女性而臭名昭著。他对女性的感情一直是特别矛盾的，他依赖他们，同时又虐待他们。海洛因只会助长他情绪的波动和暴力的爆发。然而奇怪的是，尽管他有虐待的行为，女性仍然会继续不断地涌向他。很明显，女孩们陷入了某种幻想，希望有一天 Chet Baker 会成为他们天使般的小号手，为他们演唱爱情和吹响浪漫的号角。 Chet Baker 在第一段婚姻期间公开与一位法国的爵士乐酒吧的常客谈恋爱，而这段恋爱呢，又被他的第二段婚姻所终结。他的第二个妻子为他生了个孩子，并且在帮他从德国带毒品去意大利的时候在海关被捕。就在他第二任妻子在监狱服刑期间呢， Chet Baker 又开始了另一段新的恋情。六个月之后， Chet Baker 的妻子出狱并决心跟他离婚，然后这段婚姻却因为 Chet Baker 见首不见尾的这种演出行踪而又不得不持续了七年之久。在这之后， Chet Baker 又开始了一段婚姻，并在这场婚姻之后跟几位爵士音乐家持续了几段不同的恋情。1986年导演 Bruce Weber 在纽约市的一家俱乐部见到了 Chet Baker， 并且说服他拍摄一部短片。短片最初的设想时长是3分钟，然而随着一系列谈话的展开，这部原定为3分钟的短片变为了一部1个多小时的电影。1989年电影上映，名字叫做 Let's Get Lost。这部电影可以被看作是 Chet Baker 的生平传记，里面包括了对 Chet Baker 本人、他的家人以及一些好朋友的一系列采访。虽然 Baker 在这个采访当中啊和拍摄过程当中表现特别出色哈，但很明显他在拍摄快结束的时候有了一些退缩的情绪，也可能是因为健康的问题就显得特别的疲惫。在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导演 Bruce Weber 告诉他，他说，我看到 Chet Baker 病得这么厉害啊，我本人很难受。那 Chet Baker 却对 Bruce 讲，他说，过去这几天接受你的采访和拍摄让我很开心，所有这些都是我美好的回忆，但这就够了。如果你想让我跟你坦诚相待，告诉你真相，这样只会让你更痛苦。他说，你知道吗，不得不辜负别人的幻想是一个很大的拖累，而这种拖累是没有必要的。
You're feeling sick and desperate these last couple of days, but it's been so painful to see you like this.
Well, Bruce, you want me to level with you and tell you the truth, but in doing that, it only creates pain on your part, you know. And this is a big drag and completely unnecessary. Because, I am 57 years old, and, you know, there's just no other way I could, get through this last 5 days. There was no other way. But now you've set this thing up, but I didn't know that would be possible. I hope 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1988年的5月13号，在与 NDR 大乐队和汉诺威广播管弦乐队一起演出数周之后 ，Chet Baker 被发现死在了他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旅馆外面的街道上。尸检显示他的血液中发现了可卡因和海洛因，尽管死亡被裁定为意外，他的妻子和一些朋友并不认同这个结论，他们始终认为 Chet Baker 是被害致死的，但荷兰警方没有进一步调查。那天晚上，为了表示尊敬，整个巴黎的爵士乐俱乐部都暂停了演出。尽管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发布了公告，但是只有35人参加了 Baker 的葬礼。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呀，他从以前的万人迷变成了瘾君子，他们对于这个命运多舛的爵士乐音乐人没有任何同情。在他去世之后，电影 Let's Get Lost 于1989年的4月21号上映，并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Chet Baker 曾经说呀，在我看来，谈到音乐，大多数人只对三件事着迷，那就是你能演奏得多快，你能演奏多高的音，以及你能演奏多大的声。我觉得这几点让我恼火，但是我现在意识到，可能只有不到 2% 的公众能够真正听明白音乐是怎么回事。当我说听明白时，我的意思是跟随一个小号式的音乐，去了解他的想法，并能够了解这些想法的变化。我最喜欢的 Chet Baker 的乐曲是他在1987年在东京昭和女子大学的一场现场演出当中的曲子。专辑的名字叫做 Chet Baker in Tokyo。 这次演出距离他的死只有11个月的时间。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Portrait in Black and White， 黑白画像。祝大家晚安。